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又有机会在大家当中一起去听上帝的话。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呢还病着，因为去了一趟印尼就病了很久，然后就一直咳嗽，所以呢一个健康的身体很重要。但是我的不健康呢是做出来的，因为过去的几年都在神学装备当中，所以很多时候要做功课就坐在那里那健康就越来越差了。结果去到了印尼一个不是很干净的地方，染了一些病毒就一直都不好啊，所以也很奇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先生呢就抓我去做运动。那今天呢我们是这个讲题啊，在讲以前我讲一讲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我先生抓了我去哪儿呢？去这个地方，这个在 Squamish 那有俗称三座大山啊，因为它有三个山峰嘛。那我从来没有爬过山，我今年都50岁了。我去过泰山，去过黄山，但是我是坐缆车上去的。那这个山呢我在好几年前爬过一回，但是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楼梯很陡，我都没爬完那些木楼梯我就说不行了，我心脏快要受不了了，就放弃了。那因为我的身体非常不好嘛，当我稍微有一些起色的时候就被我先生抓到这里，很难。我一直上，我先生就威逼利诱我，这次怎么也不让我去放弃。我心里就一直埋怨，我怎么这个老公那么不怜香惜肉惜玉啊，我吃很多肉广东话是怜香惜肉啊，那个一样的发音那一直爬一直埋怨，结果呢爬到快到山顶还不到20米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受不了了，我说我不爬了。因为那个地方都是近光的磐石啊，就好像推罗城一样。那有一些陡吧，我两边都是悬崖，我很害怕，我就一屁股坐在那里，我说不上了不上了。然后呢我老公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不上？我心里就说不就因为你吗？你把我骗来这里。然后我说不行，我头晕，我再爬我可能就滚到山下去了。然后我感谢主了，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公，他拿了两块饼出来，他说亲爱的你是不是饿了然后我才发现是我是有点饿了。吃了两块饼以后哎，体力恢复了，我就爬上去了。我在山脚呢就只能往山上看啊。到山上的时候呢，我本来是在那堆树的下边坐在那里，我只是差那么一点点就到山顶，我都差一点放弃。结果上来以后看到了很美的风景，这个是我在20米以下看不到的。而我的心情是这个样子的，上去以后不再埋怨了，我很感恩有一个这么鼓励我带我上山的老公。是我们的人生呢，如果不经过磨练，我们很难走到一个高峰，看到那么美好的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上次我带大家看过以西结啊，那今天我们看一看但以理的故事。刚才经文读得很长啊，不好意思啦，当我讲到的时候，当主席的可能就辛苦一点啊。今天的经文也是很多的名字，因为我是刚毕业嘛，如果你让我拿一段经文就发挥40分钟，我是很不放心的，所以我情愿讲长一点。今天看但以理，我先把我的东西打开。但以理呢，他是一个王国时期的先知啊，在他是经过了几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呢，就是他本家本族的时候，约雅敬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他很年少的时候被掳了，掳到了哪里呢？掳到了巴比伦。但是在那个地方，今天的经文就是他第一个受到了一些试炼，但是这些试炼过后呢，大家看到他在巴比伦位列第三，去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巴比伦被波斯马代所灭，他又在那个地方继续去服侍外邦的王， 成为了一个总长，而且就算在波斯王古列的年代，他也是大大的亨通啊。那古列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印象啊。我们迟一下会提到这个名字。那但以理的人生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更替和转移当中，都是很被动的。作为一个亡国奴，还要被一个国家卖到另外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感觉。他在这个环境下经历了60年。那他是一个亡国的先知，圣经当中记载在同一时期的先知还有其他，比如以西结、俄巴底亚和耶利米。其实在以色列国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上帝差遣最多先知的时候。在经文中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灭国了，但是以色列为什么会灭国呢？上一次我在讲以西结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因为从王到民众到长老到祭司，他们都是悖逆的，所以上帝忍受到最后一刻，无奈的要离开了。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就没有了保护。所以圣经经文当中写得很清楚，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还有那些圣殿里的一切的财物交到了巴比伦人的手中。而且这些的记载呢，在以色列人他们去记载历史的时候也是写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是说是谁谁谁把他们打倒了，他们很清楚这都是上帝所允许的，是上帝将他们交到了巴比伦人的手中。在历史学家呢来看，一个王朝的更替，一个国家的被灭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那个国家太弱了，周围的国家强盛起来了，所以把他们给打倒了。像我们的中国历史，我们也曾经2次完全被外族所吞灭啊。那我们看到都是国力的衰弱，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记载历史的时候就很客观了，因为耶和华是历史中的神，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上帝所允许的。那如果上帝要保护他们，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弱而上帝保护不了呢？其实不然啊，在列王记的19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好王，他是西西家啊。西西家王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弱，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亚述。亚述的残暴也是历史当中记载的很清楚的。他面对一个很残暴的一个国家，如果亚述把犹大灭掉的话，他真的会把所有犹大人都杀死的。那个时候，亚述的大军有差不多二十万的大军压境，但是西西家借着祷告，上帝在一夜之间差遣使者杀死了亚述185000的大军。还没有完，亚述王当时是亲自带领大军来到，想一举把犹大灭掉，但是没办法，他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他只有回去。第二天他被他的亲儿子杀死了，谋权了。而因为这一个亚述的内乱，带给了犹大几十年的平安，所以这都是上帝的手在保护着犹大。不过圣经当中记载的西西家写得很清楚，他是个好王。不过约雅敬呢，他说，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上帝的保护也是有原因的啊。那些恶人，上帝有的时候也是很无奈啊。那刚才提到上帝把犹大交到加勒底人的手里啊，加勒底其实就是巴比伦的民族的名称，他们的国叫巴比伦，而他们的国民叫加勒底。这个就是圣经当中记载一切的朝代更替其实都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其实个人的人生转变，我们也相信都是上帝在掌管吗？我们教会的改变，我们是不是也仍然相信上帝都在那里呢？那我们的人生，我们所遭遇的，一般人都归纳两个原因啊。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些是偶然性的，比如说意外的发生啊，天灾啊这些；有些是必然性的，比如我们一些的性格， 我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一个后果。那我们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世人都是觉得基本上归纳这两点，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还要相信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上帝在看管，无论是偶然性或者必然性，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上帝的允许，也没有一件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上帝不能扭转。所以在但以理的生命当中，在他记载整本但以理书的里边，我们看到但以理记载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记载了上帝借着他的人生的一个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人生是在上帝的手中。那这个就是画家笔下的但以理，很帅啊。圣经怎么形容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呢？是很健康的，没有残疾，而且相貌俊美，还通达各样的学问，很聪明。上帝给了他那么多我们世人看来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我也是会很开心的啊！又漂亮又聪明的人。然后经文呢就说是太监长，王吩咐太监长去把他们挑选出来的。不过我们如果看整本但以理书，看神怎么样去用但以理的生命，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而且还不止这些啊，不只是让他在外邦王服侍，而是后边要应验神的一个预言。但以理是被拣选出来，在一个苦难的环境中，他本来是一个王族，如果他不在王宫势力的话，他即使被掳，所谓烂船也有三斤钉啊，广东话说烂船都要三根钉啊，他家族也是可以让他过一个很优渥的人生啊。但是上帝就偏偏把他带到了一个外邦王的环境当中去做什么。那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很就是我不是政治家，而是如果你是学政治的，你要知道啊，你要改变一代人的思想的时候，你有几个方面你必须要去做的。第一就是改变教育，比如我们加拿大在小学幼儿园，他们不断推出一些新的课程去配合这个政党他们想带出的一个理念。又像比如香港回归，我们在下是香港长大的，相信中间也有些弟兄姐妹也是香港长大的，在港英的时代我们推行的是精英教育，你不要管政治，没有国家的概念，完全就是一些利益方面，你要读书，你要上进，你要出人头地。但是当回归以后，这几年就发现学校里边推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把国家的概念加到校园当中了。因为统治者要借着这些来好好的管理一群族人。另外那这个就是巴比伦的文字啊，叫楔形文字。我不会看啊，你们好好学，说不定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这个是一块出土的泥板。另外一个层面要去改变一代人的思想，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上，可能是衣着，比如满清入关以后就要求汉人要剃头留辫子，要把你整个人成为一个满族人的样子。那但以理所面对的就是要在食物方面，而且他在王面前侍立肯定要穿别族的服装。这些食物呢，如果我们看利未记就会知道，犹大人的食物是有很严谨的洁净条例啊。除了这些种类上他们要分为洁净和不洁净以外，在处理食物的过程中他们也是非常讲究的。比如就算洁净的那些肉类必须要把血全放掉，带血的为之不洁净。那处理这个肉的人如果他们碰了不洁净的东西，就算碰到洁净的食物也被视为不洁净，所以处理的过程也是很严谨的。另外酒方面呢，犹大人虽然认为酒是洁净的，但是如果祭过偶像的酒就视为不洁净，包括祭过偶像的一些食物和肉类他们都是不碰的，未免得罪上帝啊。虽然他们很悖逆，但是在这些条例里边他们很严谨。所以 巴比伦王要改变这几个年少的人，也要在这方面来给他们一些压力的啊。第三就是在宗教方面，因为在近东年代啊，在那个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偶像。巴比伦有巴比伦的偶像，以色列有以色列的神。所以你看到经文说，但以理他们去到王面前示例的时候，马上就被改了名字。这个是一个总结，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他们之前都有很美好的名字，是属神的名字。这里有没有弟兄叫 Daniel 的？Daniel 的名字呢是很谨慎的啊，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很好啊。但是就被改成愿比勒保守他的性命。比勒是谁呢？也是巴比伦那个假神的名字。比勒在巴比伦文里面象征主，而他代表的是一个假神叫马杜克。另外看到其他人，阿库、尼布都变成了一些外邦人的仆人。阿布呢就是月神、月亮，而尼布呢就是掌管智慧和农业的。所以当这些年轻人来到王宫势力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几方面的压力，包括他们的文化，包括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宗教。一个四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要承受这样的压力，想象一下我们的孩子才多大，所以很不简单啊。不过这些他们都是要经过的，就像我爬山一样，我不爬我永远不会达到山顶，但是爬的过程很辛苦，他们就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些艰辛的考验。但是他们有没有被这些压倒呢？没有，经文刚才读过啊，他们依然坚持他们对上帝的一个信念。其实他们的坚持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要过几关，首先是王的命令，然后是太监长的管理，另外还有直接管理他们的一个叫委办啊，这些人都要帮他们，他们才能过关。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巴比伦政策是非常严厉的。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的后部，我们会看到，我们经常听说啊，狮子坑的考验，火窑的考验。为什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会分别被扔到火窑，会扔到狮子坑？是因为他们不听王的命令。而当时他们已经是在一个高位的时候，不听王的命令还要遇到这样的对待啊！那他们那么幼小的一个阶段，他们不愿意听王的命令，被王知道是很危险的。但是上帝保守了他们。经文当中说，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受怜悯。那我这里括号有一个蓝色的字啊，这个是如果我们读希伯来原文的话，会有这一个连接词，因此，就是说这句话是跟上一句话有关联的。上帝的保守也是因为他们的持守，因为他们坚持不得罪上帝，他们情愿冒着这种危险，上帝会保护他们的，就像上帝保守了西西家王一样。所以他们受到的恩待不是因为他们是小鲜肉，长得漂亮，得人喜欢，像那些电视里边现在非常受欢迎的那些漂亮的小男孩啊，并不是因为他们这样，也不是因为他们聪明。我看过一个有关但以理书一章的网上的一个分享，有一位牧师说，但以理他们受到恩待是因为他们 EQ 很高，他们会忍耐，而且呢会想办法，对，这些是他们聪明的一部分。但是但以理在位列第三的时候还会被扔到狮子坑里，难道那个时候他 EQ 就不高吗？圣经没有说是因为他们 EQ 高或者是他们会忍耐，而是圣经写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持守上帝的道，所以他们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饮食的层面， 他们看到经文看到说他们要求吃菜喝白水，因为不想碰那些东西。而且很奇妙啊，吃菜喝白水就增肥了啊，这个是违反自然的。所以我认识一个姐妹很有趣，她看到了这个经文，她大大的受到感动。她非常喜欢吃肉嘛，所以当她吃肉的时候，她就祷告，她说：“上帝啊，求你让我吃了多的肉也不胖啊。”然后她就很放心的吃，结果事与愿违。所以经文不是反过来看的啊，而是因为敬虔的缘故。那我们如果吃肉是出于敬虔，可能情况会不一样啊。但是像但以理他们并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反过来读经。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个有点故障。稍等一下啊。这个真是比较多的搅扰，算了，不看了。但以理他为什么对上帝有这般的信心？我们看圣经呢，也不能只看这一章，我们有的时候答案要在圣经里面去找。因为在第九章的时候就看到但以理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祷告文原文是出自《申命记》，这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但以理因为熟知摩西的律法，所以他知道只有这样做他才不会得罪上帝。我们人生也会经过不同的试炼啊，今天就给大家几个试炼胜过的试炼的原则。首先，刚才的经文站立的祷告里边，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当我们一些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有压力。我们这个试炼一般来自世俗和属神的一个纠缠的当中。像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以西结书的时候也讲过，世俗的这些观念对我们的冲击很大，但是我们是为了自己去做决定，还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做一个合乎上帝喜悦的一个决定，这个是很重要的。胜过试炼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敬畏神，因为神是至高至大的神。第二点就是像但以理一样，他的祷告当中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只要他坚持下去，上帝有美好的一个盼望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最后但以理也会有一个人生的高峰，我们一会儿就会分享到。第三点要分享的就是一个扭转了，但以理经过了转变，经过了试炼，经过了危险，在那个环境之下他过关斩将的度过了这个危险，而且越长越好看。到最后大家看到这四个少年人包括他的朋友们都是有各样的聪明啊。圣经讲这些都是神赐给他们的，那神赐给原文是连在一起写，而且在那句话的开头。所以整段的经文很重要的焦点都是上帝，上帝，上帝。无论是生命的转变，无论是遇到的考验，还是最后胜过考验以后所得到的祝福，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才是一切智慧的源头。圣经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我们都有儿女， 当我们看到儿女很聪明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开心。我记得去我女儿的学校去听一些家长的分享啊，就是他们儿女读到很好的大学啊，都说啊他们怎么样的努力不懈，他们是如何的聪明啊。是，人有一定的聪明，但是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我也真的见过有很聪明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儿女在心智上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们健康活泼，我们都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当然我们做母亲做父亲的会有加增给他们一些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的儿女都是小有成就的话，我们也要把一切的恩典归给上帝，因为是他赐福给我们。那刚才呢，我们读经就只读到了十七节啊，十八至二十一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好吗？开始。尼布贾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英里、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呢，就是整本但以理书的引言，也是他的一个总结，他总结了但以理这一生所经历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当上帝的赐福在我们经过试炼以后来到，除了赐给但以理有智慧，上帝也有丰富的恩典给他。因为上帝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我如果今天把上帝的应许都列在这里呢，我们等于看了圣经的大概三分之一到40%左右吧。这一切都是上帝一些赐福的应许，其中我们看到除了有智慧以外，上帝还会有富足、有尊荣、还有生命给那些胜过试探的人、坚守主道的人。在但以理书我们也看到，于是王他抬举但以理，赏赐他许多的礼物，还派他作为巴比伦一个总理，胜过一切的哲士。这是当他第一个试探过了以后，马上就有那么好的一个尊荣在他的面前。当然这些尊荣也不是为了但以理一个人得到的，但以理并没有因为他得到这些就觉得是自己的缘故，因为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本身。他虽然在写一个传记，但是在他的传记里边你看到就是他永远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他永远把这一切的发生、把一切的结局都归给上帝，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就是用来荣耀上帝的。也正因为而此，上帝在60年中都使他在外邦中得到尊重，使他在外邦中大大的亨通。但是上帝的手就止于此吗？只是智慧，只是有恩典？上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因为他的胜过了试探，因为他持守到最后，外邦本来巴比伦人认为他们的神是最好的，所以他们才赢了犹大，才把他们掳过来，才把他们的名字改了。因为那个是宗教的一个年代，哪个国家赢就代表他们的神强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把圣殿的器皿都摆到了他们的神庙里边，要证明他们的神是最大的。但是到他经历但以理的神迹以后，这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对但以理亲口说的，他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你们的神胜过我们的神，你们的神甚至是我的主。因为巴比伦王是一个王嘛，他说他是万王之主。这个呢是马大王 瓦代王大力乌所说的，这是当但以理经过了狮子坑的一个试炼以后，上帝又拯救了他。然后大力乌王一个也是很骄傲的人，他也说出了他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战兢兢，他这个王他也要敬畏上帝，敬畏这位唯一的主。所以当我们胜过试炼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神大大的使用。就像如果我不爬那座山，我上不到山顶，我看不见那么美好的风景，我永远在山脚下，山上的一切都与我无关。然后提到了古列啊，那朝代的交替是这样，犹大被巴比伦所灭，巴比伦就被马代波斯联合所灭，然后马代和波斯又再分裂成两个国家，而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但以理是在波斯那个地方，而且他形势大大的亨通。大家还记得古列王这个名字除了但以理书以外还有哪一卷书提到吗？尼希米记，在那里边说到古列王在翻东西的时候，翻到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个预言，说古列要把犹大人释放回国。在以色列被掳以前，上帝已经说70年后你们要回归，但以理就是在这70年的空间里边，在三个不同的朝代坚守住神的道，让这些王不得不敬畏神。所以当古列发现那个预言的时候，他信。如果没有但以理在这60年忍辱负重，古列王就算发现那个，他也当是儿戏。那么骄傲的一个王，他如何去信一个战败过的神所讲的话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上帝都是有美意的，上帝为的要应允他所预言的，他所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应许，在60年间他预备了但以理。但以理的生命不容易，因为他要在这些王的面前经历多少次的试炼，圣经记载的只有短短的十几章，但是60年间他所经历的肯定不止这些。他虽然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在那个期间安排他在那里经历那么多，但是上帝知道，因为上帝早就预定了犹太人要回归，而在这一切的当中，他已经预备好他的仆人，为到这一些去做准备，要彰显他的名，要实现他的承诺。但以理书今天看的第一章，我分了三个题目，为什么？因为在这三个题目下，我们都看到了一些的字。在中文圣经呢，是有三个不同的翻译啊，但是在希伯来的圣经，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只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为了那个文法更通顺，所以我们用了不同的解释。但是在三段经文当中，包括是神将犹大人交给巴比伦，然后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是神赐给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有智慧，在那个地方为神站立得住。所以看到这一个生命的流程，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手从来没有离开但以理。在他尊贵的时候，他突然间落到一个低谷当中，成为了一个被掳的人，而且还不止，还要面对更大的一个试探，面对生命的危险。但是走过低谷，是神让他在外邦人的面前大大的得到荣耀，而神的名也在那个地方受到称颂。所以我们真的要在这个经文里边去看，主角并不是但以理，主角是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人生经历高山低谷的时候，我们会不明白，我们会寻求，甚至可能会发怨言，因为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主角看为自己，是我在过我这一生， 不过我们今天在但以理的身上，我希望大家重新去思考，其实是上帝在引领着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总有他的美意。如果我们在一个高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把一切的感恩归给神。如果我们在安逸当中，我们就问神，我们应该经历怎样的一个磨练，才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他。如果我们在低谷当中，我们就要安静忍耐。像今天领事的姐妹，我印象很深，她说我们真的要懂得去忍耐，懂得去等候神。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进了主以后就在平安喜乐中度过啊！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买了一张天国的门票，甚至觉得是天国的船票游轮，上去以后哇，所有随便吃随便喝很开心，然后就等着开开开开开到永生去啊！当然这是最好的，我相信上帝也有美意。如果你的人生是这样，我为你感恩。但是更多的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天色长蓝啊，上帝说我们会有苦难，但是上帝会带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苦难。我们的人生转折一步一步的向上都是要经过试炼的，就好像爬山，如果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有多难，但是你不经过这些难，你永远不知道风景有多美。所以如果我们还在安逸当中，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去经历一些。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感恩，因为神借着这些来试炼我们。在有一个人写了一部小说，他叫阴云，他提到了三个人啊。他说这三个人在讲人生的愿望，一个就说啊，我愿为扬州刺史。一个呢就说我愿腰缠十万贯。还有一个说我要骑鹤上升。骑鹤上升就是要升仙，因为当时的扬州是最繁华的一个地方，如果在那里做官，那真是比皇帝还要美啊。如果你在那里又有钱，你可以在那里挥霍。金庸的小说里边有一个角色叫韦小宝啊，他就是扬州人，那个就描写了扬州的繁华。而骑鹤上升就是我要做一个神仙。当苏东坡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世间哪有扬州鹤，就是你又三样都，就因为有一个人就说他我要三者兼得，就是第四个人，刚才说有三个人的愿望，第四个说我三样都要，但是苏东坡说世间哪有扬州鹤。我们如果想好好的服侍上帝又不经历试炼，真的很难啊。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些试炼过后总有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美意，让我们变得更刚强，让我们变成他可使用的器皿，让上帝的名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都大得荣耀。我很喜欢这首歌，这个诗歌啊，诗篇是大卫的诗篇。当我面对试炼的时候，我就经常记得它。我们一起读好吗？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丧胆了。我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刚才提到爬山啊，刚才那个是三座大山，看到红圈那个位置吗？我第一次爬呢是爬第一个峰，就是最矮的那一个。当时呢我是要仰视这个山峰，我看着它觉得哎呀，那个山峰好奇峻呢，到底我现在站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只有从那里才能看回来。第一次我下山以后，我的腿疼了四天。第一二天我是爬不动的，第三四天才能慢慢活动起来。但是当我一想到山上的风景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到第二个星期六的时候，我说老公你再带我爬第二座山，也很难，不过比第一次容易多了。而且在上边看下去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之前一个礼拜爬到的那个山顶， 到第二个礼拜我已经是俯视这个位置。下山以后我只疼了一天，第二天就活动自如了。所以这些的历练我们都是要经过的。最后给大家一些鼓励，我们要知道，若不是上帝的允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在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你无论是什么位置，你在教会里边是什么服事，教会无论有多少的转变，我们也要相信这都是上帝允许我们站在这里。我其实很喜欢你们的敬拜啊！我虽然去的教会不多，也去过一些教会去讲道啊什么的，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们的敬拜，因为很有感动。虽然你们出席的弟兄姐妹不多，但是感觉到在主里边那种同心，那种坚守，看到弟兄姐妹全情投入的在那里赞美主，我觉得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虽然今天这里坐不满，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全心的服侍，我们把基督的爱能活在人群当中，我们行事为人如果真的有蒙召的样式，我们敬畏神，在这里祷告祈求等候，神必定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在我们当中。今天你们的持守，将来会看到上帝的恩典，无论今天我们有多难，将来都是有在上帝面前有大喜乐的。第二点，就是像但以理一样，我们真的要常常遵守主的道。在生活上，不只是在教会中，而是在生活上，在家庭里边，在儿女的面前我们要有见证，在朋友的身边我们要有见证，分别为圣，让人家看出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来宾啊？我们要知道，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是在历史当中的神，他并不是只在那个时候有作为，在今天上帝依然活着，他依然有他的作为在手中。所以希望那些还没有觉知跟随上帝的人，你们可以去问一问你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会像但以理一样会有一些经历去跟你们分享，告诉你们这位上帝他依然活着，他是多么的真实。第四点，我们也要像但以理一样，在人前活出上帝的荣耀，并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上帝大得荣耀，借着我们的生命把上帝彰显出来。就像但以理他写他的传记一样，每一步他都知道这都是上帝在做工，不是他的聪明智慧，不是他的美貌，而是上帝的作为。最后一点，我都听说教会有很多的转变啊，那你们教会也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转变的教会。我们要相信在这些试炼的背后，是上帝看得起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经得起这些的熬炼。就像他说熬炼，我们要像熬炼银子熬炼金子一样，熬炼过后我们把一些渣子去掉，剩下的都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上帝所用。所以虽然人少，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忠心在上帝面前都会大蒙喜悦。所以今天也借着一段经文鼓励大家，我们来自不同的中国或者香港或者台湾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只有同一位的神，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我们的信心要相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讲合一。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去做决定，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的决定如果不是把目光提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把 一切的焦点 注意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才能合一。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手，现在没有一个手飘过啊，如果飘过我们会很害怕，但是耶稣基督说他会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说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今天我们依然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既然为我们把命舍了，他不会把我们舍掉，而是他进驻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依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的心知道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愿今天的信息给大家一个鼓励，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为主的缘故坚持到底。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我们的主，你为我们舍命，主，你的爱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以下，可能我们的生活会有难处，可能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有难处，可能我们面对世俗的挑战我们觉得有压力，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你的里面持守你的话语，我们是你真的门徒。主啊，我们求你将你的灵浇灌在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大有信心大有盼望的在你面前。主，你是我们独一的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名在世上大得荣耀，我们的心就满心欢喜快乐。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